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8月1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离职，返回极右派保守的布莱巴特新闻网。班农誓言要为川普总统去打仗。班农帮助川普竞选并随川普进入政府任职前是布莱巴特新闻网的执行总裁。班农即将离职的消息星期五曝光几小时后，班农接受了彭博新闻社的采访。他说，如果大家有任何疑惑的话，让我来澄清，我离开白宫是要替川普跟他在国会、媒体和商界的对手们开战。布莱巴特新闻网证实，班农将重新担任该网站的执行总裁。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与班农相互同意，今天是史蒂夫的最后一天，我们感谢他的服务，并向他致以最美好的祝愿。被认为在川普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总统选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班农，几个月来与白宫其他高层幕僚不断发生冲突。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巴塞罗那恐怖袭击的主要嫌疑人穆萨·奥卡比尔在枪战中被警方击毙。星期五的报道说，17岁的奥卡比尔是警方在海滨城市坎布里尔斯击毙的五名嫌疑人之一。事发几个小时前，一辆箱型车在巴塞罗那冲撞行人，导致13人丧生，上百人受伤。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的工会官员也向美联社证实，奥卡比尔被怀疑是开车撞人司机，他在坎布里尔斯被打死的五人之一。事发时，这辆箱型车在巴塞罗那著名的布兰拉大道上横冲直撞，司机随后弃车逃逸。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会面，讨论历时16年的阿富汗战争的新策略。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五说，川普正在考虑和研究各种选项，为保护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找到新的方向。他没有具体提到阿富汗。桑德斯说，总统会在合适的时间向美国人民、向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向全世界宣布他的决定。星期五下午，在戴维营总统休假地参加会议的包括副总统彭斯和国防部长马蒂斯。马蒂斯星期四在华盛顿对记者讲话时说，我们很快会做出决定，我预期就在最近。马蒂斯没有透露这一战略的任何详细情况。在阿富汗的战争是历史上美国卷入的最长的冲突。芬兰警方说，芬兰星期五在西南部沿海城市图尔库发生用刀刺人事件，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六人受伤。警方表示，警察开枪击中一名嫌疑人的腿部，将其逮捕，目前正在搜捕其他可能的行凶者。芬兰当局说，这名嫌疑人的身份不明，他看起来是外国出生者。芬兰内政部长里克尔表示，我们还没有证实此人的身份，他看起来是外国人，我们已经与移民局取得联系。芬兰国家调查局长莱恩表示，不确定袭击背后的动机是否与恐怖主义有关。黎巴嫩军方星期六说，他们已经展开军事行动，要把东北部毗邻叙利亚边境地带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清除干净。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军方星期六也表示，他们已经开始行动，驱逐叙利亚一侧边境地区的伊斯兰国武装力量。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6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 Richard Stewart 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座小镇买胶卷的时候听见了火警，小店的店主是义务消防员，他开车带着 Richard 一起前往火灾现场。
他们到达着火地点的时候，火势已经基本被赶到的义务消防员控制住了。火呢，是从厨房开始烧起来的，蔓延到整座房子，但是房子总算是保住了。 Richard 本来想拍摄救火的情景，结果只拍摄到了一位消防队员抢救一只小猫的情景。
房子的主人 Amy 向消防队长和所有队员表示感谢，他并且后悔自己没有早点参加义务消防队，因为啊，总觉得太忙没有时间。看来在这场火被扑灭后，这座小镇的义务消防队又会增加一名新的成员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课文中的几个单词和词组。
Extra， E-X-T-R-A， Extra 是形容词，意思是额外的，不同一般的。
Pumper， P-U-M-P-E-R，Pumper 是名词，在课文里指装有水泵的消防车。
Disappointed， D-I-S-A-P-P-O-I-N-T-E-D， Disappointed 在这里用作形容词，意思是失望的。
Kitten， K-I-T-T-E-N， Kitten是名词，意思是小猫，也可以指其他的小动物。
Donation， D-O-N-A-T-I-O-N， Donation 是名词，意思是捐赠。
Communications， C-O-M-M-U-N-I-C-A-T-I-O-N N-S， Communications， 名词，意思是通信。
Drill， D-R-I-L-L， Drill 在课文里呢是名词，意思是演习。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re we are. I know this place. This is Amy Clark's place. Uh-oh.It looks like her kitchen caught on fire.
Hey, Elmer, you got an extra pair of gloves with you?
Sure thing, Chief. Here in the back of my truck. There should be a pair. Yes, here they are. Is it Amy's kitchen?
Yep. She was cooking something and she had a kitchen fire.
It looks like the fire is almost under control.
It was a small fire. And the pumper truck got here really fast. We've got it under control.I just have to check the electrical wires before I can make out my report. Thanks for the gloves, Elmer.
Right, Chief. Well, Richard, a little kitchen fire. It's not much for picture taking. I hope you're not disappointed.
I'm not at all disappointed. It's a happy ending to a story that might have been unhappy.
It could have been a lot worse.
Hey, there's an idea for a picture. See? That volunteer has a kitten.
Where?
There.Leaning out of the smoky window with a kitten. I've got to get that picture.
It's lucky the fire was only in the kitchen.
And your cat will be just fine, Amy.
Freddy, or should I say Chief, I want you to tell all your men and women how much I appreciate what they did.
I'll be sure to tell them.
They saved my house.I tried to slow down the fire by myself, but I couldn't stop it. You firefighters got here so fast. You know, last month, Elmer came around asking for a donation. I'm awfully glad I gave some money.
And we appreciate your donation. It helped us buy our new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that helped save my house. And my cat.
Oh, this is my friend, Richard Stewart. He's a photographer, a professional.From New York.
I took a picture of one of the volunteers saving your cat.
You know, I've thought of joining the volunteer fire department. but I never felt that I had the time.
A lot of people say that. But someone has to do it. We make time for it.
And thank goodness you do, Chief. You know, I think I'll make time for it now.
Well, that would be great, Amy. We practice fire drills first Wednesday of every month. We hope to see you at the firehouse next week, right after supper.
We 们刚才听的是今天要讲的课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给大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 Richard 和小店店主开车到了着火地点。 Amy 在厨房做饭的时候不慎失火，及时赶到的义务消防员控制了火势，整座房子平安无事。
Here we are. I know this place. This is Amy Clark's place. Uh-oh. It looks like her kitchen caught on fire.
我们到了，我知道这个地方，这是 Amy Clark 的家。哎呦，看起来她的厨房失火了。
Hey, Elmer. You got an extra pair of gloves with you?
Hey, Elmer.你有没有多带一副手套
？Sure thing, Chief. Here in the back of my truck, there should be a pair. Yes, here they are. Is it Amy's kitchen?
有，队长，我卡车的后箱里应该有一副。好，就在这儿。是 Amy 的厨房吗
？Yep, she was cooking something and she had a kitchen fire.
是，她正在做饭的时候，厨房着火了。
Looks like the fire is almost under control.
看来火势已经被基本控制住了。
It was a small fire, and the pumper truck got here really fast. We've got it under control. I just have to check the electrical wires before I can make out my report. Thanks for the gloves, Elmer.
火势不大，消防水车很快就到了。我们控制了火势，我得先检查一下电线，然后就能写报告了。谢谢你的手套 ，Elmer.
Right, Chief.
不客气，队长。
消防队长 Freddy 问 Elma, You got an extra pair of gloves with you? 意思是问他除了自己要用的那副手套以外还有没有一副多余的。再比如说要是我忘了带笔我就可以问 Yuen, You got an extra pen with you?
另外呢这句话是个问句但是从语法上来看它是个陈述句只是在讲的时候要把语调往上升。You got an extra pen with you?实际上呢这是简化了的问句正式的问句啊应该是 Have you got an extra pen with you? 但是呢美国人经常把前面的 have 省略掉。
在表达不大确定的看法的时候以 It looks like 开始的句型非常有用。店主 Elmer 说 It looks like her kitchen caught on fire. 后来又说 It looks like the fire is almost under control.这都是他估计的情况 ，under control， 控制之下，或者已经被控制住。换句话说，问题可能仍然存在，但是不会再扩大了。
消防队长 Freddy 看到没有什么大问题了，要去房子里检查电线的状况。Check the electrical wires. Check 是检查、查看、核对的意思。Electrical wires 是电线。
再比如，看看 Michael 回办公室了没有。Check if Michael is back to the office. 看看门锁了没有。Check if the door is locked. 看看这段课文还有什么要讲解的。Check if anything else in this part of the text needs to be explained. 在课文的第二段里，店主 Elmer 对 Richard 说，恐怕没有什么值得可以拍摄的场景，让他失望了。可就在这个时候 ，Richard 看到一名消防员在房子冒烟的窗户里抱着一只小猫，他马上就拿起了照相机。
Well, Richard, a little kitchen fire. It's not much for picture taking. I hope you're not disappointed.
Richard, 厨房的一场小火不值得拍什么照片。我希望你没有感到失望。
I'm not at all disappointed. It's a happy ending to a story that might have been unhappy.
我一点也不失望。本来可能是一个不幸的故事，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幸运的结局啊。
It could have been a lot worse.
结局有可能会糟糕得多。
Hey, there's an idea for a picture. See? That volunteer has a kitten.
哎，那是个好镜头，看见了吗？那名义务消防员抱着一只小猫。
Where?
在哪儿?
There. Leaning out of the smoky window with a kitten. I've got to get that picture.
那儿啊，抱着小猫把身子从冒烟的窗户里伸出来，我得把它照下来。
It's lucky the fire was only in the kitchen.
幸运的是只有厨房着了火。
And your cat will be just fine, Amy.
你的猫也没事 ,Amy。
Amy 家厨房着的火不大。Freddy 和 Elmer 用了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Freddy 说 ,It was a small fire. Elmer 说 ,A little kitten fire. Small 和 little 这两个词在这段课文里可以互换使用。但是这两个词啊在很多情况下意思是有差别的。
嗯，首先啊 ,small 所说的小与规模尺寸是有关的。A small company, 一家小公司。A small city, 一座小城市。A small car, 一辆小汽车。这里的小呢指的是公司和城市的规模还有汽车的尺寸。
对。而 little 呢有少量的意思。比如 ,a little water, 一点水。A little tired, 有点累。A little while, 一会儿。在这些用法当中啊就不能用 small 来代替 little。另外 ,little 有的时候可以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比如 ,a little boy, 一个小男孩有可爱的意思。A small boy, 一个小男孩含有个头不大的意思但也许就没那么可爱。
Not much for something, 对什么事没什么用。杂货店主 Elmer 对 Richard 说 ,It's not much for picture taking.没什么可值得照相的，这是因为啊，厨房着火不是什么严重的火灾，而且一下子就被扑灭了。再来举个例子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ject is not much for celebration。这个项目的完成没有什么可庆祝的。另外 ，not much for 这个短语呢，并不一定具有贬义。
Idea，I-D-E-A 是想法、主意的意思。I have a good idea. 我有个好主意。但是有的时候翻译可以灵活一些。比如 Richard 说 ,There's an idea for a picture. 直译成有个照相的想法就不通顺。还不如说啊那是一个照相的好镜头。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Amy 向义务消防队长 Freddy 和全体义务消防员表示感谢。上个星期 Elmer 为消防队募捐的时候 ,Amy 还捐了钱他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Freddy, or should I say Chief, I want you to tell all your men and women how much I appreciate what they did.
Freddy, 或许我应该说队长。我想让你告诉你所有的男女消防员我对他们所做的非常感谢。
I'll be sure to tell them.
我一定告诉他们。
They saved my house. I tried to slow down the fire by myself, but I couldn't stop it. You firefighters got here so fast. You know, last month, Elmer came around asking for a donation. I'm awfully glad I gave some money.
他们保住了我的房子。我本来想自己把火扑灭，但是我扑不灭。你们这些队员非常快就来了你知道吗上个月 Elmer 到这儿来募捐我非常高兴我捐了点钱
And we appreciate your donation It helped us buy our new communication system
我们感谢你的捐款它帮助我们购买了新的通讯系统
And that helped save my house And my cat
那帮助保全了我的房子还有我的猫
课文里 ,Amy 对消防队长说 ,I want you to tell all your men and women how much I appreciate what they did. 这句话呢是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的。前面一半是 ,I want you to tell all your men and women. 我要你告诉你所有的男女消防员。告诉他们什么呢告诉他们 ,how much I appreciate what they did. 告诉他们我对他们所做的十分感激。
我们以前讲过同位语结构。这样的结构啊在 Amy 说的一句话里就出现了 You firefighters got here so fast 句子里的 you 和 firefighters 就是同位语。口语里有时候会用这种结构来表示一种语气，例如 You students must complete homework， 你们这些学生必须完成作业。 You well-off families should donate more to help the poor， 你们这种富裕家庭应该捐献更多来帮助穷人。
哎，小华，你举的例子这个语法是对的，不过这个内容我倒不完全同意耶。不管这个生活富裕还是一般，大多数的美国人每年都会捐款给不同的机构，经常有人啊像课文里的 Elmer 那样用不同的方式来募捐， asking for donation。
你说的对， ask for 在这里是请求要求的意思， ask for money 要钱， ask for donation 募捐。不过募捐呢不一定非得给钱，还可以捐赠物品，像家具啊、衣服啊、玩具或者其他生活用品。
说到这个捐赠啊，不能不提到汽车。美国人有的是三年换一次汽车，有的五六年换一次汽车。这换下来的旧汽车，或者呢是卖给车行，或者就自己登广告卖掉。但是啊，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把汽车捐给慈善机构。捐汽车的时候呢，只要给慈善组织打个电话，然后把车留在家门口，就会有人来把汽车拖走了。下面是课文的第四也是最后一段。 Amy 说她其实一直想加入义务消防队，但是啊总觉得没有时间。 Freddy 对她说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啊得想法子抽时间。他邀请 Amy 下个星期参加消防培训。
Oh, this is my friend.
哎，这是我的朋友。
Richard Stewart.
Richard Stewart.
He's a photographer, a professional from New York.
他是来自纽约的摄影师，专业的。
I took a picture of one of the volunteers saving your cat.
我刚才把一名义务消防员救你那猫的镜头照下来了。
You know, I've thought of joining the volunteer fire department, but I never felt that I had the time.
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考虑加入义务消防队，但是我老觉得没有时间。
A lot of people say that, but someone has to do it. We make time for it.
很多人都这么说，但是这事儿总得有人做，我们挤出时间来做。
And thank goodness you do, Chief. You know, I think I'll make time for it now.
谢天谢地，你们是那么做的，队长。你知道，我想我现在会抽出时间来。
That would be great, Amy. We practice fire drills first Wednesday of every month. We hope to see you at the firehouse next week, right after supper.
那就太好了 ，Amy。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进行消防训练。我们希望下星期三晚饭之后在消防队看到你。
Friend 是朋友的意思。
哎，肖华。这个我想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吧。
哎，我话还没说完啊，我要说的是 friend 是朋友的意思，但是美国人对朋友的定义可能比中文里的朋友更广一些。小店的店主在 Richard 买胶卷的时候刚认识他，连名字都没记住，但是在介绍他的时候已经在说 This is my friend， 这是我的朋友。当然了，这也说明美国人交朋友的速度快。
哦，那接下来我来讲一个用法，Take a picture， 照相。
哎，玉文，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吧？
哎，可是我的话也还没说完嘛。Take a picture 是照相，但是我要讲的是 take a picture of someone 或 something， 意思呢就是给某人或某样东西照相。比方说 ，Can I take a picture of you？ 我能给您照张相吗 ？I need to take a picture of the White House。我得照一张白宫的照片。
Someone 正如你讲的有某人的意思，但是也有有人的意思。比如 Someone is here to see you， 有人到这儿来看你，或者有人到这儿来找你。课文里的义务消防队长 Freddy 说 Someone has to do it， 这事儿总得有人做。
那做事儿没时间怎么办呢？就得想办法抽时间找时间，也就是我们中文口语里说的抽空。用英文说呢就是Make time， 要记住 make time 里的 make 可绝对没有制造或生产的意思。 为做某件事而抽出时间呢，就是 make time for something。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Here we are. I know this place. This is Amy Clark's place. Uh-oh. It looks like her kitchen caught on fire.
Hey, Elmer. You got an extra pair of gloves with you?
Sure thing, Chief. Here in the back of my truck. There should be a pair. Yes, here they are. Is it Amy's kitchen?
Yep. She was cooking something and she had a kitchen fire.
Looks like the fire is almost under control.
It was a small fire. And the pumper truck got here really fast. We've got it under control. I just have to check the electrical wires before I can make out my report. Thanks for the gloves, Elmer.
Right, Chief. Well, Richard, a little kitchen fire. It's not much for picture taking. I hope you're not disappointed.
I'm not at all disappointed. It's a happy ending to a story that might have been unhappy.
It could have been a lot worse.
Hey, there's an idea for a picture. See? That volunteer has a kitten.
Where?
There. Leaning out of the smoky window with a kitten. I've got to get that picture.
It's lucky the fire was only in the kitchen.
And your cat will be just fine, Amy.
Freddy, or should I say Chief, I want you to tell all your men and women how much I appreciate what they did.
I'll be sure to tell them.
They saved my house. I tried to slow down the fire by myself, but I couldn't stop it. You firefighters got here so fast. You know, last month, Elmer came around asking for a donation. I'm awfully glad I gave some money.
And we appreciate your donation. It helped us buy our new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that helped save my house. And my cat.
Oh, this is my friend,
Richard Stewart.
He's a photographer, a professional from New York.
I took a picture of one of the volunteers saving your cat.
You know, I thought of joining the volunteer fire department, but I never felt that I had the time.
A lot of people say that. But someone has to do it. We make time for it.
And thank goodness you do, Chief. You know, I think I'll make time for it now.
Well, that would be great, Amy. We practice fire drills first Wednesday of every month. We hope to see you at the firehouse next week, right after supper.
Listeners, 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as on fire? Amy's kitchen was on fire.Did Richard take any pictures of the fire? Yes, he took a picture of a volunteer fireman saving a kitten. What did Amy tell Fire Chief Freddy? She wanted to tell all his men and women how much she appreciated what they did.Why didn't Amy join the fire department before? She never thought she had the time. When did the volunteer firefighters have fire drills? The first Wednesday of every mont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6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离职，返回极右保守派的布莱巴特新闻网。 班农誓言要为川普总统去打仗。班农帮助川普竞选，并随川普进入政府任职前是布莱巴特新闻网站的执行总裁。班农即将离职的消息星期五曝光几个小时之后，班农接受了彭博新闻社的采访。他说，如果大家有任何疑惑的话，让我来澄清。我离开白宫是要替川普跟他在国会、媒体和商界的对手们开战。布莱巴特新闻网证实，班农将重新担任该网站的执行总裁。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和史蒂夫·班农相互同意，今天是史蒂夫的最后一天，我们感谢他的服务，并向他致以最美好的祝愿。被认为在川普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总统选战中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班农，几个月来与白宫其他高层幕僚不断发生冲突。纽约时报报道说，班农坚持说离开白宫是他自己的想法，他11天前就向川普总统递交了辞呈，原准备在这个星期开始之际宣布，但因为夏尔斯维尔暴力抗议事件所引发的风波而被推迟。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巴塞罗那恐怖袭击的主要嫌疑人穆萨·奥卡比尔在枪战中被警方击毙。星期五的报道说，17岁的奥卡比尔是警方在海滨城市坎布里尔斯击毙的五名嫌疑人之一。事发几个小时之前，一辆箱型车在巴塞罗那冲撞行人，造成13人丧生，百十人受伤。西班牙国民警备队的官员向美联社证实，奥卡比尔被怀疑是开车撞人的司机。他是在坎布里尔斯被打死的五人之一。事发时，这辆箱型车在巴塞罗那著名的兰布拉大道上横冲直撞，司机随后弃车逃逸。此后，犯罪嫌疑人在滨海城市坎布里尔斯开车冲向行人，撞死一名女性，并造成六人受伤。袭击者跳下车后，警察向他们开火。这些人身上系着看似装满爆炸物的腰带，但是后来发现是假的。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巴塞罗那的滥杀袭击事件负责。西班牙首相拉霍伊称这起箱型车袭击事件是圣战恐怖主义。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会面，讨论历时16年的阿富汗战争新策略。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五说，川普正在研究和考虑各种选项，为保护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利益找到新方向。他没有具体提到阿富汗。桑德斯说，总统会在合适的时间向美国人民、向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向全世界宣布他的决定。星期五下午在戴维营总统休假地参加会议的包括副总统彭斯和国防部长马蒂斯。马蒂斯星期四在华盛顿对记者说，我们很快就会做出决定，我预期就在最近。芬兰警方说，星期五芬兰西南部沿海城市图尔库发生用刀刺人事件，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六人受伤。警方表示，警察开枪击中一名嫌疑人的腿部，将其逮捕，目前正在搜捕其他可能的行凶者。芬兰当局说，这名嫌疑人的身份不明，他看起来是外国出生者。黎巴嫩军方星期六说，他们已经展开军事行动，要把东北部毗邻叙利亚边境地带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清除干净。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军方星期六也表示，他们已经开始行动，驱逐叙利亚一侧边境地区的伊斯兰国武装力量。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BOA 卫视8月1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就在美朝关系持续剑拔弩张之际，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将军周日访问韩国，他表示要确保一旦外交和经济努力失败，总统有切实可行的军事选项。值得关注的是，邓福德随后将访问北京，他希望此行呢进一步建立美中两军之间的关系，避免误判。在此之前，川普和习近平再次通电话，白宫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朝鲜必须停止挑衅性的促使紧张局势升级的行为。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表示，习近平在通话中强调，有关各方要保持克制，避免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言行。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十分看重中国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中的这个角色，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一旦美朝开战，北京怎么办？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看到美军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呢，即将对北京进行访问。此前呢，他访问韩国时表示，他这一次访问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总统有切实可行的军事选项。那么我首先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美国最高军事官员先后访问首尔和北京，是不是显示美国在朝鲜半岛动武已经到了技术性磋商的这样一阶段呢？
应该说，邓福德访问首尔和北京，他应该是和韩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就美国如果对朝鲜动武进行技术性磋商啊。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做出了要对朝鲜动武的决定。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做出这个决定，而没有做出这决定的原因之一呢，就是投鼠忌器啊，他担心如果对朝鲜动武，可能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另一方面呢，也可能使韩国招致朝鲜的这个报复性打击。那么所以呢，就是说他现在就需要有个妥善的办法。就像邓福德将军所讲到的那样子，这现在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是致力于外交上和经济上的一些施加压力。这个作为军人呢，他这里做的是在军事上的准备。第一呢，你必须要做好军事上的准备，那么以后你动武才真正动起武来，这个仗才打得起来，才能可能得到你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呢，你军事的这个手段的准备越充分，使它变得越现实，那也才能使你的外交和经济压力越容易奏效。因为北韩政府而言，对朝鲜政府而言，除非他相信，如果他不做出让步，就可能招致对方的军事打击，那么他就不会做出让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而言呢，你邓福德将军这次访问他的这个意图，应该是还是相当清楚的。
好的，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邓福德的这一次东亚之行？他访问北京之前呢，表示要进一步沟通两军关系，避免误判。您怎么理解他的这种说法呢？
我想就是这个邓福德将军他是一个在美国的军中啊，被称为是叫做战争就这么，或者叫他好战啊，就是英文好像是 fighting Joe 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他一般来讲他被视为是一个鹰派人物。但这次他的使命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要对北京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我们要做什么，然后你们要做什么，咱们得沟通好了。不要这个因为朝鲜这个事情导致中美两国擦枪走火，两个大国卷入这场冲突。所以我想他这次呢，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所谓叫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那现在他还是处于一个伐交的状态。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 他这次来，他也自己也已经说明了，就是他要沟通，进一步沟通两军关系，避免误判。那什么是误判？我想也就是，如果这个北京对于这个美国的意图发生误判的话，那么这个两国之间就有可能擦枪走火。
嗯，
所以我想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只是针对朝鲜。那么当然，可能中国关注的是中国在朝鲜半岛的这个战略的上的利益。那么这一点，就中美之间，我们不知道啊，这个习先生和这个川普总统通电话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沟通？
嗯，
他们展示了什么样的底线？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邓福德将军来，他就是要把这条线画清楚，什么是你们的底线，什么是我们的底线，我们互相不超越底线。但是呢，有可能这场就在朝鲜的这场有限战争很可能会爆发。
嗯，
那么我们两个大国在这个问题上各自要守住底线，我想可能他来传达的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好的，
谢谢。
那张先生此前呢，张先生提到就是此前的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啊再次就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啊两位领导人通了电话。美国国务院就此发表声明表示呢，说两位领导人强调了半岛无核化的共识。中国外交部的声明有点不一样，中国外交部声明强调，习近平强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那么有网友说呢，这个好像谈话没什么新意，有人说这简直就是浪费电话费，也没说出什么新东西。那么我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川习最新的这个通话，果然是老调重弹吗？
从报道上看，这次川习通话，尤其是习近平表态，确实了无新意。
嗯，
不过也可能他们谈话中间有些新东西，
嗯，
只不过没有公开报道而已。不过单就这次谈话它的时机来看，那么应该说这次通话还是有些新的意味。
嗯，
我想它至少也包括以下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过去的一段时间，人们发现朝鲜在发展核武器，包括它的运载技术方面的速度是超过人们的预想，发展得很快。因此呢，朝鲜的核威胁，对于世界的威胁就变得愈加紧迫。第二呢，就是中国本来是唯一的能够对朝鲜施加有效的经济压力的大国，可是呢，事实证明中国没有这么做啊，反而呢，对朝鲜的发展核武器呢起到一个保护或者纵容的作用。那么我想这两个背景是川习这次通话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那显然你可以想象到，川西通话，那川普一定是希望那个中国能够进一步的合作配合，向朝鲜施加压力，对这个朝鲜核武器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另外呢，再联系到最近我们听到的，就是川普打算把经济贸易问题和朝核问题挂钩，那也表明就是他希望通过这种手段来促使中国方面对朝鲜采取更大的压力。
嗯，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那这次通话恐怕还是有些新的意味在里头。
好，那我请教张先生啊，中国方面的新闻文稿呢，他特别强调应川普总统之约。那么习近平与川普通话，为什么川普啊要在美朝关系剑拔弩张之际同习近平通话？您预计川普都说了些什么呢？
我注意到，就是7月30号的时候，川普曾经抱怨，就是说中国在阻止朝鲜发展武器问题上毫无作为。那也就是说呢，实际上这个中方啊耽误了很长的时间，
嗯，
这个什么事情也没有这个做出来，就是原先可能。此前他们在这个庄园会晤时候，双方可能有一些承诺，但是呢，中方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不作为，所以实际上这个川普是在表达他的不满。那么当然，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刚刚这个不久前吧，一直在传递这样的信息，就是说要对中国进行这个贸易方面的制裁， 特别是在知识产权方面要动用301条款等等。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也是打出一张外交牌，就是我们可以做交换。如果你在朝鲜问题上怎么样，那么也可能我在这个贸易问题上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先叫牌。
嗯，
这个刚才我看这个我听这个何青莲女士也分析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中间呢，就是各自有各自的政治需要。那这个当然这个海湖庄园那个会晤，我们知道那个期间就发生了对叙利亚的这个军事打击的问题，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在宴会进行当中，他告知李先生我们干了这么一件事儿。那这一次呢有点不一样，这次就是我们打算要干这件事儿了，我先告诉你们，你别误会，我要干嘛干嘛干嘛。所以这一次来看呢，我觉得川普先生他也有这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是川普先生上台这个这么长时间啊，半年多的时间，他的支持率越来越低。那么这个还有一点，可能这个下面美国又要有这个中期选举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最能够提振总统的支持率的办法就是实行一次最果断的打击。
嗯，
就我们看到上次对叙利亚的打击之后，他的这个支持率是上升，这个两党对他都表达了支持，民间也有不少支持。那这个事情呢，而且他选择在这个时间啊，我觉得对习先生来讲也是有一种怎么说呢，正好选了一个习先生比较困难的时期。
嗯，
一个呢是中共要开19大，现在呢权力斗争非常激烈，人事布局还没有完成，受到这个阻击的可能性还是存在。虽然习先生现在很强势，但是内部的问题很复杂。
嗯，
第二一点就是中印边界现在这个都是双方都开始陈兵，那么中国不大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是同时在两个战线上作战啊。那么这个时机来讲，如果说选择打击北韩的话，那现在肯定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嗯，
所以我想呢，可能他在这个时候把这张牌亮出来，这本身可能就有这样的意图。所以我看这个这次川普先生的这个他发出的各种警告也是非常之强力。
好的，
对于这个朝鲜的这个警告，这个程度当然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好像随时随地都可能开战，
嗯，
这么一种态势。这个呢，这所谓叫盘马弯弓啊，就是很快就要就要发射这种状态。
嗯，
所以我想可能这一次他的这个通话实际上也是在向中国施加压力啊。当然可能这个那位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在这个时候同期他现在已经到达了这个南韩，而且这个马上就要会见文在寅总统。
嗯，
会见之后我想他到北京可能还会传递非常明确的信号。所以现在就看这个习先生这边啊，中共这边到底怎么样来应对这件事情。
好的，
是那个是默认，还是呢这个表达一种态度上的强硬，但是事实上的这个态度的软化，这个我觉得还要观察。
好的，我们来现在呢有大量的听众、观众、网友。他们等候在线上要加入我们讨论，并且发来评论提出问题，我们来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讨论。首先我们来接电话先是黑龙江的张先生，请简明扼要表述您的观点。张先生，黑龙江张先生。
哎，你好，我想谈一下就是美国访问这个日本、韩国和中国。
嗯，
我相信呢这次不会有战争，但是我说韩国政府对这些日本美国 和他们之间，这里他左右不了这一些问题。但韩国首先出诚意对朝鲜，朝鲜才会伸出温暖的手，希望韩国政府能把这事情化解为平安。
嗯，
谢谢。
好的，谢谢黑龙江张先生，北京的啊程先生，北京程先生。
哎，你好，是我们。
请讲，抓紧时间。
喂，哎，我就说美国打朝鲜的话，顺便把这个邪恶的共产党也赶下台呗。
好的。
我们在北京租个床铺都不让住，对。
好的，谢谢北京的这位程先生。下一位是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我想说的是，从90年代朝鲜开始发展，核武器，再到21世纪开始逐渐的有原子弹，接着小型化，接着运载能力，到今天为止，我不知道那些还在谈和平不会有战争的人抱的什么样的心态。
嗯，
难道一步一步的看着朝鲜将导弹打到自己家门口才会说没有战争吗？所以我不知道除了战争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谢谢。
好的，谢谢河北的这位王先生。我们现在还有大量的这个网友的评论进来了，我们选读一些啊。这个谢川华这位网友他这样说，美朝开战，共产党若想再来一次抗美援朝，恐怕老百姓不会有热情参战，中共腐败政府已经失去了人心。江南春秀这位网友说，美朝若开战呢，中共会暗中支持朝鲜，因为中共只有一个目的，要牢牢地掌握执政权力，同时呢会加强中朝边境的管控。 Chris 啊、切这位网友说，我认为不可能开战，假设美朝真开战，中国也只能凉拌，当吃瓜群众围观，因为中国已经没有对外发动战争的各种条件，丢掉国土根本就不是中共底线，遑论一个朝鲜。我们待一会儿呢，我们会继续选读一些听众观众们的这个网友以及网友的这个评论和问题呢给大家，我们现在来继续讨论。人民日报旗下的这个，刚才许多听众观众网友呢就都发来的这个评论呢都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一旦美朝开战，中国怎么办。那么人民日报旗下这个环球时报，我们看到它发表社评，可能我们从中呢能看出一点迹象。这个社评说，如果朝鲜攻击关岛招致美韩报复，中国将保持中立。他说，如果美韩试图推翻北韩政权，从而改变朝鲜半岛的这个政治局面呢，那么中国将阻止他们，叫出手阻止。那么网上评论就表示，这已经鲜明地表达了中方的立场。我首先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环球时报》的这种说法？
《环球时报》的说法应该说是代表了中国官方的说法。长期以来，《环球时报》就扮演这个角色，那就是他是中国官方的非官方发言人。那么很多官方不好直接说出口的话由他来说，这么官方呢自己可以不承担相关的责任。你看他话的内容来看呢，我们推测也比较符合当今的这个中共当局的他自己的这个考量。也就是说，如果是你朝鲜，你先发动攻击，对关岛发动攻击，你遭受美国的报复，这个当然中国他没有任何理由来介入，所以他只能保持中立。可是下面这句话呢就说的比较含混，就说明如果在朝鲜发生了战争，如果会涉及到这个朝鲜这个金家政权的这个垮台，那么中国就可能会来阻止。那么这里叫他是这就关系到，如果发生了战争，其后的政治变化是怎么样发生的然后你说你中国出来阻止，你用什么方式来阻止，这些他都没有一些很具体的这个说明。因此呢，这个当然我们可以推测，对中国来言呢，他是尽管他对金家政权也非常不满，但是呢他还是非常担心金正恩政权垮台，非常担心被这个朝鲜被韩国所统一，所以他是对于这种情况的发生呢，他显然是会采取非常敌对的态度，甚至可能会采取这个很强硬的手段。这就这点而言，我想《环球时报》的说法确实传达出了这个信息。
那我请教张先生啊，中国《环球时报》的说法保持中立啊，他如何保持？
出手阻止，他又如何才能够出手阻止呢？张先生，
我觉得《环球时报》其实是言之无物，就是，他说的这些个原则啊，实际上在现实中未必是这样。
嗯，
比如说这个朝鲜攻击关岛这样的威胁，当然从朝鲜现在的导弹射程来讲，它是可能攻击关岛。但是我觉得他要攻击汉城呢，或者甚至他要攻击北京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所以这个他这个假设啊，我觉得从朝鲜来讲，你要么打美国本土，你要么打汉城，甚至打北京。我觉得他攻击关岛的意义可能只是欠一种说，表明他有这个能力打到关岛。所以这个以这个来立论说标志美韩报复，然后中国保持中立，这个我觉得其实说这话没有多大意义。
嗯，
但是呢，关心的问题就是，如果美韩真的打击这个北韩的话，他一定是想要就是推翻北韩政权，因为他如果是外科手术式的定点的打击，他肯定要消灭掉金正恩。
嗯，
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说朝鲜半岛如果统一了，朝鲜半岛的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了，那这个中国是承受不了的，因为这种冲击波非常之厉害。而中方现在啊，原来他还有一个这个备用的傀儡叫金正男，但这个人被金正恩给灭掉了。所以呢，如果美国实行军事打击的话，那么第一轮打击完毕之后，可能这个朝鲜会不会出现一个真空期？在这个真空期，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什么失控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他还有还击的能力的话，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很有，就是很有可能他会出兵去这个把北韩的局面稳定下来。
嗯，
这样的话才符合中国在朝鲜半岛的这个战略的利益。但是中国能不能有这个决心，他敢不敢冒和这个美国发生冲突或者战争的这种风险来这样做，来保护他自己的这个战略利益呢？这点我觉得可能也很成问题。
嗯，
现在就是说无非这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打，一种选择就是反正已经拖到今天了，最后大家都承认你北韩就是一个核国家，可是这个非常危险啊，这个选择非常危险。为什么呢？如果你承认北韩是一个核国家，但是它又不是一个靠谱的核国家，所以其他的拥核国家大家之间有一个平衡，有一个沟通机制，但是北韩是一个你完全没有信用也无法预料的这么一个国家。那这个如果真的承认北韩可以拥核的话，那这个日本和韩国我觉得也得加快拥核，也得要进行军备竞赛。那整个这个东北亚的形势就会大大的紧张起来。
嗯，
所以我想可能这个消灭这个金家王朝，可能这个选项上来讲，无论是从近期还是从长远来讲，都是一个必须的选项。
好的，
谢谢。
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和评论。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为您讨论曾经说过背叛颠覆中共政权是莫大荣焉的莫大荣誉的一位中国维权人士吴干呢，他对中国抗争运动具有什么样重要意义？我们请您按时锁定。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